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慈悲怜悯又有恩典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因我们的过犯而审判我们，你却借着你主耶稣基督的爱子，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再与你和好。主啊，并不是我们能够要求什么，乃是主你白白的恩典赐下，叫我们这些罪人，叫我们仍然还在罪恶当中的人，你竟然赐下你的爱子为我们舍命。你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得以在这里，我们聆听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看清楚人的光景。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好好的听，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为这所讲的都是属于主你的，所讲的都是清楚的。主啊，求主你在当中掌权，来教导我们，将祷告的从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来，今天我们从第二节开始。上一次我们讲了第六章的第一节，然后今天我们从第二节，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因此，罪使他们从原本之公义能与上帝相交的地位中堕落了，于是死在罪中，并且灵魂和身体一切的才能和各部分都完全玷污了。好，上次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谈论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讲我们很苦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发觉到很长的时候是很相对的。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说你很穷，对不对？我问你啊，你觉得你很穷吗？你穷吗？啊，你很穷啊，对不对？然后我就问你了，这样我可能我家下面或者是某某街道上在那边可能做一些比较可能他就在讨饭吃的那个人，这样我就问你，他穷吗？啊，他穷，对不对？肯定他穷。这样我再问你，你穷吗？诶，你想想，你就觉得好像如果没有这么穷，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哈，就是我们很惨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很苦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许是用着我们的一些标准，对不对？ OK， 就打个比方说，哦，在新加坡很苦啊，因为我没有办法买一辆车，我出门很辛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比较起真的是在这边在新加坡有这样的设施，其实并不是苦，也并不是一个难处，对不对？所以是比较相对的。所以很常的时候你是以你的标准来做这个衡量，然后甚至你就跟上帝祷告说，哇，我很苦啊，为什么？因为别人都赚比我多钱，所以我比较穷，我很苦，对不对？是不是如此呢？但是我这边要强调的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把这一个苦或者是这一个难处所谓的相对化的来说，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苦呢？不是。Okay？ 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受苦的时候，okay， 那是真实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更注意到的是他受的刑罚，对不对？是为我们的罪受刑罚。所以当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时候，就也包括大卫被他的自己的儿子亚撒龙出卖造反，对不对？要夺取他的王位，这也是对他来说是真实的痛苦，他向上帝呼喊祷告。Okay， 所以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是常常当我们说我们的苦难的时候，okay， 如果你真正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真正从圣经来看的话，我们很常的时候我们要问，okay， 究竟我们所受的苦是不是 因为罪究竟我们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受苦，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面对苦难，还是我们的一些比较所谓比较高的一些标准而我们没有达到，而我们觉得我们被为难了。Okay. 好，所以从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真正的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上帝的话。Okay. 为什么呢？我们好好的读上帝的话，我们读诗篇，我们看到诗人是的确因为别人的罪而受苦，对不对？看到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因着我们的罪而受苦，对吗？但是神在当中怎么样呢？神在当中有没有给予安慰？有。神在当中有什么？有听我们的祷告，好吗？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并不是我们什么不如意的事我们都说啊，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他这样对我， OK， 好不好？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哈， OK， 信仰告白第六章第二节，这边第一部分告诉我们，因此罪使他们从原本之公义能与上帝相交的地位堕落了。这个问题这边指的他们是亚当夏娃啦， OK。然后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什么罪？来，主持人能够告诉我，这个是上一次有讲过的。OK， 所以在创世第三章第六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女人见那棵树，就是夏娃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吃。他也吃了，所以就这样他们两个就犯罪了。犯什么罪呢？犯上帝所吩咐他们不可以吃那个禁果，他们违背了这个吩咐。但是从表面上来说，他只不过是吃一个上帝说你吩咐他不可以吃的果子，是不是如此的简单呢？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从根本来说，为什么他们会违背上帝的意思去吃这个果子？为什么？对，所以我们追根究底就是他们不相信，因为上帝如此的吩咐。打个比方说，我告诉你，当你碰这一支笔的时候，你真的是立刻被电死。假设啊， OK， 你碰这支笔你会立刻死，无论你是被电死或者是你一碰下去的时候有一个石头立刻打过去你的头掉了， OK， 或者是这个天花板会掉下来你必定死定。来，谁要动？当然你肯定不会动，对不对？除非你要寻死，对吗？所以你之所以有胆量去动，对不对？就意味着什么？你不相信我告诉你的这句话，对不对？你不相信，你怀疑了。我暂且不要说你不相信，你怀疑，对不对？对，但是很清楚，我告诉你，你一定死，对不对？这样你还会不会动？这样我问你啊，你动的时候会怎样？啊，会死，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这边虽然我们可能很客套的来说，诶，他们只不过是怀疑，不是不相信，但是追根究底，他们就是不相信上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这么简单，上帝清楚定下来的规矩，没有模糊的，对不对？好，我们再继续看，也就是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谈过的哈。再继续看，当他们这样犯罪的时候，他们违背，我尽量不要用犯罪这个字眼哈，他们违背神所吩咐的时候，Okay， 然后第三章第十一节，创世纪，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十三节，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所以这边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亚当为他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辩护什么呢？他尝试告诉上帝说，哎，你不要怪我哦，为什么？因为是你造的那个女人，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对不对？上帝赐给我的那个夏娃，他给我吃的，对不对？啊，这也是事实，对不对 ？OK， 好，这样我们就轮到去夏娃了。上帝就转去问夏娃，对不对？然后夏娃又怎样呢？夏娃也是一样这样辩护，对不对？就说，哎，是那个蛇的错，他引诱我，对吗？所以如果你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在亚当与夏娃的眼里，如果不是他们的错的话，如果不是他们一心所谓的不顺服上帝的话，这样究竟是谁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从亚当夏娃这样的推论来说的话，亚当说因为夏娃给我了，所以是夏娃的问题啊，不是我了，你不要追究我了。夏娃就说因为那个蛇了，对不对？这样如果你为蛇辩护的时候就怎样？因为上帝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事件看来的话，我们你可以说，其实当我们去为这个罪辩护的时候 ，OK， 到最后你会形成的是，你都把一切的罪都归到神那里去了 ，OK， 所以这就不是我们这么能够轻率的去看待的一个事情。来，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一章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好，这边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对不对？这是神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一个人不承认他的罪的时候，他就是在什么？他基本上他是在指控上帝是说谎的。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当罪人犯罪的时候，他会从原本能够与上帝交通的情况下堕落了。为什么？因为他指控上帝，因为他不相信上帝，他把他自己所做的罪要归回归算给上帝，所以上帝公义的审判就必然会惩罚他们。OK， 所以从这边我要带出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比较严肃或是比较针对性的去看这个罪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OK， 基本上就是人与神之间的这一个信与不信。OK， 然后信仰告白接下去就告诉我们，于是当他们这样违背神的时候，他们从与上帝能够相交的地位堕落了，于是死在罪中。OK， 这个于是死在罪中，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听我来念，只是就是上帝的吩咐啦。他说，你这个伊甸园里面所有美好的果子都给了你，你都可以吃，只是那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定死。这边所指的死是指什么？是指与神的关系隔绝了，也是意味着什么？亚当与夏娃所享受的一切，就如伊甸园所享受的一切都会没有了。好，我们先继续的谈了。接下去信仰告白这么说，并且灵魂和身体 一切的才能与各部分都完全玷污了。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我先问一个问题哈。第一个我先问一个问题。这边说他们必定死， OK， 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有没有从此就在这一个在这一个地面上肉体死去呢？有没有？没有，很好，没有。所以这边所讲的死，因为刚才我就给了一个解释， OK， 就是基本上上帝所给的一切好处， OK， 都已经没有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打个比方说，你今天可能杨瑞，你今天有家庭嘛，对不对？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你可能有一些事业，你可能有产业，好不好？然后突然间我把这些你所有的都拿走了， OK， 对你来说差不多死去算了， OK， 就差不多你这一生或者是你在这一个地面上所活所享受的一切没有了，就差不多是基本上你不再是以往的那一个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这边所讲的你必定死的时候也有这一个意思，就是第一，我们与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因为我们已经不信神了。然后第二，神之前给人给亚当夏娃的这个伊甸园一切的好处都已经没有了。我们也在圣经里面清楚的看到，就是伊甸园怎样还是开放着让亚当与夏娃去的吗？不是，对不对？他把亚当与夏娃赶出伊甸园，然后封起来。好，我们下面一个，并且灵魂和身体一切的才能与各部分完全玷污了。信仰告白这边继续告诉我们，灵魂与身体都完全玷污了。我们这边要提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好不好？就加尔文所说的全然堕落。这个全然堕落并不是说亚当与夏娃在违背上帝之前比较聪明，他们违背上帝之前他们比较懂得上帝的意思，然后违背上帝过后现在比较笨了一点，不是这个意思，好吗？也不是说他们犯罪之前亚当有一些比较好的能力或者是比较优越的能力，打个比方说可能比较懂得如何去管理伊甸园，然后犯罪过后就失去这个能力，不是怎么说 OK， 也不是肉体上给亚当在犯罪之前与犯罪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也都不是指这一个，而是指什么呢？而是指在违背神以前亚当是心要荣耀神的， OK， 要顺服神的，但是现在他的心已经不是荣耀神的，却是抵挡神的。圣经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人犯罪了过后就变成魔鬼，对不对？肯定不是。犯罪后的亚当还是那个人亚当，他在各方面原本是荣耀神的，现在却为了荣耀他自己，然后他还是人，他没有变成魔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从圣经里面亚当堕落后人类的光景，我们一同来念几个的这个经文哈，在第53页好吗？跟我一同来念哈，创世纪第6章第5节， 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所以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吗？所以人罪恶很大，他们每天想的都是邪恶的。好，我们继续看罗马书1:25，他们用虚谎代取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好，这边说他们啊，就是谁？就是人类啊，包括你和我哈。侍奉受造之物，没有侍奉上帝。好，第三个，罗马书3: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好，这边不是上帝因为他们犯罪而把他们顺服神的能力挪去，而是人本身选择不要顺服上帝，对不对？我们从上面的三个经文来说，我们看到上帝没有说哦，因为人犯了罪，所以我让他们不再能够来顺服我，没有，对不对？上帝说人的罪恶极大，人还是在犯罪，人依然没有寻求神。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说，人所做的都不是为了荣耀神，顺服的做的，反而是为了侍奉受造之物。这受造之物有可能是他自己，有可能是别的受造之物。所以人就是他所做的，在神里面都是罪，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好，这样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了哈。我们现在可以有一点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哈。第一，当这三段的经节说到人的罪恶极大的时候，说到人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的时候，说到人没有明白也没有寻求神的时候，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这是不是你在你身上？这是否描述的贴切？第一，这样我问你了。第一，就以现今的这个地球，你所看见那个世界来说，好不好？耶和华看人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邪恶的，认同吗？是不是？是不是？是。好，所以你现在去到地铁站，整车厢的人你都说哎，你们都是邪恶的，是不是？轮不到说这句话也很好。好，还有吗？所以大概我们不会这么说，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是一个不能够这么简单的来说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如果我说你是邪恶的，你打个比方说你跟你朋友传福音，他还没有相信耶稣，对不对？你说哇你是邪恶的，你大概不会这么说，对不对？或者是至少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加以的解释，对吗？你就会说，当你不认你的神的时候，不承认这个造物主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在犯罪了，基本上你已经违背人被造的目的，对不对？因为你不荣耀神。 OK， 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当然去理解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在神的眼里，神的标准以及神是如何看的。 OK， 等一下我再问多另外一个问题哈。好，这样我再问你了哈。打个比方说，你现在假设我们都是建筑工人啦，或者是我们都是有 懂得如何去建一个小房子，好不好？ OK， 所以第一我问你，建一个房子是不是犯罪？不是。 OK， 好，你呢？建一个房子是不是犯罪？不是。不是哈，okay， 很容易回答。好，这样我建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我是建了是为了做一个拜拜的庙啊，是不是犯罪？啊，你现在两次了，这样我问你，建一个房子是不是犯罪？ Okay， 所以这边我们要看得到的就是我们并不能够单单从一个所谓的把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 ，OK， 没有目的赋予上去的，来去判断说到底这个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犯罪的，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有两个人。一个人他说他建这个房子他是为了拜偶像，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建这个房子他说哦，我要做礼拜， OK， 做一个教堂，做礼拜厅，对吗？从这两个同样的人，从他们第一步开始，可能筹钱，可能开始去买材料，这每一步的事情在上帝的眼里是怎样？是这一个建这个屋子为了拜偶像，从开始的那一步筹钱或者是买材料都是在犯罪， OK。 然后这一个基督徒爱主的，他要建的是为了做礼拜的，对不对？从一开始筹钱到买材料，每一步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好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如果你以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诶，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对不对？可能等到最终的时候，那两座东西完成的时候，你才说哦，那个人是犯罪的，你明白吗？那个人是不荣耀神的，对不对？这个是荣耀神的， OK。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回顾来看的话， okay， 为什么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哎，他又不是犯罪，你不要讲他犯罪，对不对？假设你说一个非基督徒，对吗？他不承认神，对不对？但是今天他帮助人， OK， 所以你可能就是在我们的人能够比较能应该尽的本分来说的话，他尽了的这些事情上的时候，对不对？对我们来说，我们很难很难很难，你会说，哎，他做这个事情，他就算做也不荣耀神，你明白吗？对不对？你会很困难做这个下这一个定论。但是你想看刚才这个例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人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荣耀神、顺服神，或者是不顺服神的，对不对？都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从那边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会这么说，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都是邪恶的， OK， 因为他一生所做的一切最终不是为了上帝，最终不是荣耀神的，也不是顺服神的，好吗？好，这样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了哈。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亚当夏娃，对不对？这样既然他们是亚当夏娃两个人嘛，对不对？好像我跟你是两个人，对不对？你有你的房子，我有我的房子，你的房子不是我的房子，对不对？你去得罪人，不代表我得罪你得罪的人，对吗？是不是？所以那么亚当与我们或者你自己啦，okay， 有什么关系？ 因为是他犯罪吗？对不对？今天如果你犯罪，你不可能告诉别人说，哎，忠诚也是跟我一起犯罪，因为我真是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然后而且很肯定的，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没有你的名字在里面，对不对？不是你吃那颗禁果的，对不对？连禁果长什么样子可能你也不懂，我们真的是不懂，对不对？所以问题，亚当夏娃所犯的罪跟你有何关？有关系吗？弟，有关系吗？有关系。好，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哦，很好，所以父债子还。好，还有吗？所以父债子还是公平的是吗？应该的。还有呢？好，我再重复一下，所以你讲的是这个是神的，神的安排，说这是神的安排，就是神定义或是安排，这个亚当以下吧，他的罪，他既然犯了罪，所以他的后裔也一样的是犯罪的。很好，我们继续看信仰告白的第三点。始祖既为全人类的根源，就是代表或是头，此罪孽就归算给他们的后裔全人类，并且在最终之死与败坏的天性就遗留给他们所生出的子孙。好，信仰告白这边啊，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都是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他代表我们全人类，他的罪就归算于全人类了。好，我们从圣经呢，我们来看啊，有哪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事实？好吗？诗篇第51:5，看啊，我是在罪孽中生的，我母亲在最终怀了我。好吗？所以诗人很清楚地说，他的母亲就在罪恶中怀了他。换句话说，他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在罪恶中生下来了。创世纪第8:21，耶和华闻了，这是在这个挪亚过后，挪亚方舟过后那个水退了，他们献祭，耶和华闻了那馨香的气味，就心里说，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因为人从小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的，我也必不照着我所做的祭杀各样活物。所以这边是耶和华上帝的宣告，说因为人从小时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的。所以我们至少我们认清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从小就是一个罪人，小罪人长大的。所以为什么死在我们中间掌权呢？因为我们的犯了罪从我们生的那一天就开始。然后你就会再问呢，我们每一个人从小是如何犯罪呢？你会怎么回答？从圣经里面，因为亚当犯罪了。然后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如果是亚当犯罪的话，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罪归到我头上呢？这个我们要回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谈的，这是上帝所看的，这是上帝对人所看的方式，因为上帝看人是以代表性的，基本上亚当就代表了全人类， 我们这边我们不会去谈多、okay? 基本上基于圣经的一些经文，有一些学者会有不同的这个想法、okay? 来解释这个问题。有人会提出说，因为刚才我们虽然我们说哦，因为我们是他后裔，对不对？我们就也是罪人了。但是诶，你可以再追问，究竟这个罪是怎么传下来的，对不对？Okay, 有学者会尝试去解释说，诶，是透过肉体 okay, 然后透过肉体传给下一代，然后当你有一个新的 baby okay, 的时候，上帝就给另外一个灵附上这个肉体上 okay, 或者是圣灵和身体灵魂和身体分开的 okay, 不一样的，把这个罪传给下一代 okay, 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会说，诶，但是吃禁果的是亚当，是他不听话，不是我们不听话，我本身没有吃 okay, 还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把人类以亚当作为代表，然后这边比较重要的是亚当第一次的这个犯罪 OK 就已经导致全人类的败坏了。一个问题 okay, 亚当吃了这个禁果过后，我问你，他还有没有犯罪？有吗？有 OK, 好，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父债子还，对不对 okay, 所以父债子还哦很有趣，就是如果你的父亲你欠人100万，对不对？你的孩子你要还多少钱？110万好，可能有利息。好，可以。这样，如果你的父亲欠1000万，对不对？你的孩子要还多少钱？也是同样的1000万，对不对 ？OK， 从这边我们来看的话，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你犯了很多罪或者很少罪的问题 ，OK， 而是亚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全人类都已经从顺服神的、体贴神的换去抵挡神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然各层面的堕落，因为什么？因为他一切生活一切的决定、思想、行为，一切的一切最终都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从这个在各层面完全的堕落。所以我们通常我们会这么说，当亚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那一个罪 OK, 就是使到全人类现在我们的犯罪 OK, 这个代表性的东西我们要怎么去看呢 OK,很简单，今天你的父母亲 OK, 假设你父母亲是新加坡人，对不对？然后你在新加坡生下来，对不对？这样你的国籍是什么？新加坡，对不对？然后你现在长大了，他说喂，爸爸妈妈，你们很不公平咧，我都没有选我要哪个国家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我都没有选，对不对？因为你是你啊，我是我啊，爸爸妈妈，你也是你，我是我，对不对？我没有选，我没有选我要在哪个国家出生啊？为什么你让我成为这个小小个岛国的公民啊？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话，你基本上你看到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就代表了你，对不对？他所做的决定，也是代表了你所做的决定 OK, 然后如果我们的国家也与另外一个国家，假设新加坡跟邻国某一个邻国打起架来的话 OK, 你一定会受影响的，对不对？对吗？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嘛，对不对？你可以被呱呱叫说不公平不公平，我都没有投票叫你去打仗，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很多的事情 Okay. 并不是完全的你个人的。Okay. 你是一个就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例子上的话，你的国家基本上领袖们代表了你。Okay. 当你的国家的领袖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的时候，你也会是受影响的。Okay. 所以同样的哈 okay, 你也就能够明白了。Okay, 当亚当一个人一次性的犯罪的时候，他代表了全人类，因此我们就在罪中。然后这个罪在神学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指定的神学字眼，就叫做原罪，好吗？所以当我们讲我们有罪的时候，第一我们肯定有原罪， okay, 然后我们会讲到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会因着我们原罪而我们自己行出我们抵挡神犯罪的这个行为，吗？这个就带到去第四节，从此原始的败坏中生出一切现行过犯，即本身所犯的罪，由于此败坏性，我们一切的善全无意愿，无能为力，且反对之，完全倾向邪恶。Okay. 所以圣经有告诉我们 okay, 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心所发出的，对不对？ Okay, 这样你就不难理解 okay,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全人类都堕落了，我们从心里面我们就已经不再尊主伟大，我们已经不再追求神，我们已经不再把神放在他原有应当有的那个地位上 okay, 从此我们从这样的心所行出的一切，就是你实实在在你做出的所有的决定、思想、行为 okay, 也都因此而玷污，也都因此是犯罪的了 OK? 所以这就是信仰告白要告诉我们的。然后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5章19节，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从心里延伸出来的。罗马书第7章18节，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Okay, 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他说在他心里面他还是有什么没有良善，所以他行不出。好，我们来讨论一个事情啊。Okay, 来你的第54页下面小组讨论，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来讨论。Okay, 圣经常常说我们有新人和旧人，对不对？还有我们在罪中里面死去了，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活了，这是什么意思？ Okay, 我们是不是灵魂曾经死过，然后有一个新的灵魂，或者是肉体曾经死过，但是我们没有察觉到，是刹那间我们更新了。来，我们一起讨论好吗？罗马书6章6节，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了的人已经脱离了罪了，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就信也必与他同活。然后同样保罗也继续的讲，因为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脱离败坏的奴隶，得着神儿子荣耀的自由。 OK, 然后再继续更清楚的保罗就说他心里面的话， 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行的恶我倒去做了。我若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哎，一个小问题哦，这个跟这个亚当与夏娃的回答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因为亚当夏娃说，哎，不是我的错，亚当说是那个女人，夏娃说是那条蛇，对不对？好，继续二十一节。因此我发现了一个律，就是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出现。按照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发现肢体中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征战，把我拐去服从肢体中的罪律。也同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然后对于旧事、旧人与新人，哥罗西书三章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充分认识主。再念多两个哈，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样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所以有圣灵与自己的私欲在敌对。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放纵肉体和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之子。这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来都是可怒之子。好，所以这边有讲到一个从前以及现在。从前与现在之间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这是保罗说的。来，我们来看从前与现在，对保罗来说他怎么分割这个从前与现在？基本上他讲从前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对不对？他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对不对？现在他已经悔改了，对不对？然后就讲过去的是旧我，现在是新我。所以你要怎么去解释什么是旧我，什么是新我？然后这样我就会问你了，这个旧我是不是已经死去了？这样你是不是已经曾经死掉，然后现在活过来？是，好，这样的话，可能这么说吧，你怎么跟你家里的小孩子，小朋友，或者是小学生，来解释这样的事情？他肯定会告诉你啊。你有死过吗？对不对？有没有人可以尝试来回答来解释？好，我用一个例子哈，来帮助我们去解释好吗？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容易让我们去告诉别人，好不好？第一个例子啊，可能你有一个你很喜欢的明星，好吗？可能他小时候哇，他就演戏了，然后你就很不错，这个明星很不错，好，然后你现在看到一个新闻 ，OK， 他长大了，你再看他的照片，完全不一样，瘦瘦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长大了。他是一个瘾君子，他吸毒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哈，好不好？以前很可爱的 ，OK， 然后现在长大了，变成一个败坏的少年 ，OK， 所以第一句话你会说的是什么？他以前跟现在变了一个人，对不对？对吗 ？OK， 好。然后第二个我会问你的，他是不是同一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是，对不对？还是同一个人，对不对？但是 他的确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吗？所以，然后，所以这边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因为如果你从一个个体的人来看的话，他还是同样一个人，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说他变了一个人，他变去好像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了？是因为你以什么？给你过去的标准 ，OK， 这个可能不够精准 ，OK。因为如果你以人这个个体这个肉体的标准来看的话，他是同一个人，对不对？对不对？ Okay， 然后但是如果你以他这个人的各样的行为，然后他的可能他的主张，对不对？他的思想，你说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OK。然后再以现在的这个他来说的话，你会说他过去的他已经不再存在了，对不对？已经死去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很容易的，就是以我们人的话来说，他的心已经变了，对不对？就好像你结婚的时候，你结婚的时候很好，我们都是非常恩爱的，对不对？然后20年过去，我们成熟了，我们不再年轻了，对不对？然后30年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是白发老人了，对不对？所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话，他说：“哎，爸爸，这个不是你，你哪里可能这么年轻？”对不对？但是对你而言，你还是爱着的是那同样一个人，对不对？你会说他是不同的人吗？不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婚礼的时候，我们都说无论什么贫富疾病，我都爱着你。OK， 好。所以从这边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对吗？除了在肉体上、身体上面我们看得见的这个有形体、有血有肉的人 ，OK， 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还看见的就是这个人的所谓的心，对不对？就是他这个人，他最终他心所向往、所寄托、所相信、所盼望的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在婚姻上面很清楚了，对不对？你结婚的时候，哇，他每一次都给你惊喜，每一次都买礼物给你，但是有一天你发现这些行为，这些这样的所谓的心意都还在，但是你发现到他的心已经不再是爱你的时候，他的心已经不再是因为爱你而做出这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对你来说，他已经不是那一个人了，对不对？对吗？ Okay，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的救我是什么？所谓的救我就是过去那一个我们从心里面我们抵挡上帝的，我们不承认上帝的。然后新人是什么？新人是从心里面我们真的是我们向往与上帝同在的，我们要荣耀神的。对，然后我们再回来了。对，所以我们解释了这个旧人跟新人。所以你可以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可以，对不对？你可以说旧的已经死了，然后现在是新的了，okay？ 也可以这么说，对吗？但是最终你现在明白，无论你怎么说， okay， 你都知道最终最关键性的是你从心里面 你的改变是如何，对不对？所以这一个这个保罗也就很诚实的 OK 把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话讲出来了，对不对？当我们信主过后，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渴望的凡事都顺服神，凡事都荣耀神，但是我们未必做得到。为什么？我们继续看第五节最后一页。此种天性的败坏，就是原罪，在今生时仍存留在以蒙重生的人里面。哦，仍存留在以蒙重生的人里面，正如保罗所说的，对不对？此本性的败坏，虽然借着基督得赦免而被其克服，但其本身活动并他所有的表现，实在都是罪。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们就立刻 OK 全人的变成了一个圣人 OK， 而是我们还有原罪，只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好不好？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还是败坏的。但是我们打从心里面，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我们未必行得出来。但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连我们想要不犯罪，我们也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是一心不要荣耀神的。所以传道书7:20才这么的感叹，世上实在没有一个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我们看6节，凡是罪不拘原罪或本罪，就干犯上帝公义的律法，也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在其本性上就将罪归给罪人，为了这个缘故就遭受上帝的愤怒与律法的咒诅，如此伏在死权之下，就受精神的、暂时的和永远的一切痛苦。Okay， 这边信仰告白这一节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罪必定有后果。Okay， 罪必定带来罪的后果，就是你种瓜得瓜。Okay？ 然后并不是意味着你悔改了，而你罪所犯下的罪的后果你不必去承担。Okay？ 当然最重要的这个最终极的这个罪的审判，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Okay？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做的，尤其是在我们今生这个行动上所做的东西 OK， 所犯的罪，你都会因着你所犯的罪你要面对它的后果。OK， 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加拉太书3:10，凡是靠行律法称义的都在咒诅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上所写的一切去行，都被咒诅。对，这是指的什么呢？是因为没有人能够靠着律法称义。OK， 然后罗马书也清楚的说，6:23，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所以这边要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罪的工价或者罪的后果是真实的。Okay， 并不是上帝随随便便说啊，罪的后果是这样，然后现在我帮你我派基督为你挪去了，并不是如此，而是真实的有这个后果，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就这样承担了这样的 刑罚。OK， 所以总结一下 ，OK， 所以第一，今天我们所谈的 ，OK， 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人都在罪里面 ，OK， 是因为亚当第一次的犯罪 ，OK， 然后这第一次犯罪我们称为原罪，就是我们从小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原罪，好吗？然后因为这样的原罪 ，OK， 我们从小心里面就已经抵挡神 ，OK， 然后你所行的一切都是从你心里的意识所表现出来的，然后因为这样，所以你也会有为着你自己所真正所行动思想所犯的罪，这就是原罪以外你自己所犯的罪，然后这所有的罪都是在上帝眼里恨恶的，都是上帝不喜悦的，都他的工价、他的结果、他的后果都是审判，上帝公义的审判。OK， 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那最终的审判，所以第一，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当所受的审判。OK， 第二，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了什么？上帝还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回转过来，对不对？回转过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旧人还有新人，就是你的心从根本来说已经转变了，然后这个转变就是这个转变让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在心中，我们渴望，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荣耀神。但同时，也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还有罪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人里面。OK， 我们还在与罪挣扎。OK， 所以总结，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因信称义。上帝说我们不再审判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义人，称为我们成为义人。Okay， 如今我们是靠着圣灵，就是每个星期我们在主日我们所宣讲的，我们靠着圣灵借力过圣洁的生活。Okay？ 我们没有立刻的改变，我们是一天一天不断的改变，我们一方面还在与罪挣扎， okay，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非常蛮有盼望的，因为有圣灵的保守，圣灵保守我们什么？保守我们坚忍下去，保守我们在与罪挣扎的时候，我们可以努力的不再犯罪，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我们更不至于失去救恩，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直到我们到天堂的那个时候。Okay， 所以这是总结，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正式的去看待我们的罪。Okay， 我们更要抓紧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有盼望的，因为你知道最终的是那得胜的，最终的是在天堂与神一起荣耀的存在，对吗？好，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来 给你们 一分钟。嗯哼，
所以上帝也问他，难道是你吃了这个果子？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难道吃了这个果子不好？
哦 ，OK， 这个问题哈，第一， 有人尝试去说，哎，是不是这个果子有一些特别的果效 ？OK， 可能你吃了过后，哇，你身体可能变了，你眼睛真的是所谓圣经的明亮起来 ，OK， 有一些肉体上面完全的转变 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式去考究，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大概没有得到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准确或者是一定的答案 ，OK， 很多都是猜的 ，OK， 不是说猜了，就是可能推论，但是没有圣经明文确定的肯定我们所推论的是正确的 ，OK， 然后当我们说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 ，OK， 我们从这边我们要看要强调的是这个是上帝的吩咐，对，所以当我们从这个上帝的吩咐的时候，就从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就说，其实即使那个果子 ，OK， 即使那个果子就真的是一个烂苹果 ，OK， 那又怎样？难道你就不会死吗？难道如果现在哇，如果现在假设有一些文献发现到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是一个可能是Royal Gala Apple， OK， 假设，那又怎样？所以我这边所要提出的是，我们可以往那一方面去探讨 ，OK， 但是从最终从神的这个吩咐也让我们看到的是。那这样的行动 ，OK， 以及最真正的这一个让我们看到的是人违背了神，对，因为无论你怎么去扩展都好，你有很多不同的 theory 啦，都会遇到一些不能够解释的。也不能够去很贯通的去把所有的东西连贯在一起，对，因为最终毕竟神没有说那个果子是到底是身体改变还是灵魂改变 ，OK， 对，但是的确分别善恶的这一个功能，就是你能够定。OK，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OK， 当亚当夏娃如果亚当夏娃顺服上帝 ，OK， 基本上他是承认上帝所定的这个果子是吃了会死的，对不对？他就承认上帝的这个事实了，对不对？所以定这个善与恶是在谁？神。对不对？然后当亚当一下吧，尝试要自己定什么是善与恶的时候，对不对？他就吃了这个果子。换句话说，他吃了这个果子的时候，他要跟上帝一样，说：“上帝，不是你说了算，有可能你不是对的，我说的可能才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一个吃了善树的果子过后的这一个果效的话，你就发现到亚当与夏娃的这一个所谓的能力，就是他要定善与恶，对，而这个是与上帝一样的这一个权利，对，所以这个创世也说，这样他就与我们一样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罪的源头，可以吗？好，还有问题吗？啊，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们很常说我们有一些就是一些问题，可能我们觉得可能不太会有答案，或者是我们不懂如何的去解释去问的话，这样我们以后可能当我们去跟别的人 查经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对，可以吗？满意吗？不满意。OK， 好啊，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敞开，也让我们的心敞开来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确实看到我们一生所做的，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荣耀你的名字。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得以从心里面我们悔改过来，让我们可以与主你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更让我们能够顺服你，我们能够来荣耀你。主啊，我们向你求恩，我们在这一生的日子，我们仍然有罪恶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仍然与罪挣扎，我们仍然面对许多的情况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跌倒的。主啊，我们向你求恩，求主你圣灵感动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有主你的灵的带领，让我们常常有杂心的时候，我们所顺服的是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常常不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意识，乃是为了主你的荣耀而行。主啊，更让我们看到主你在天上垂顾我们，你在天上看顾我们，你每一天都在赐下你的恩典，好让我们在地上存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我们为主你做盐做光做见证。主啊，为着我们自己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我们在家庭的侍奉，我们在学校的侍奉，我们在工作上面的侍奉，主啊，你都一样的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叫我们有着主你的应许，叫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抓住主你的应许，我们可以行出主你儿女的样式，更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我们彼此的鼓励，因为你叫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扶持。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我们更为着教会祷告，求你也一样的扶持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